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又到了十二月，每年十二月呢就是圣诞的季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季节有对我们基督徒有多么的重要，因为他的爱子呢在这个季节降生为的是，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节，就是拯救脱离罪恶，拯救人脱离罪恶。所以呢他的名字耶稣呢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 Joshua， 意思就是拯 He saves， 拯救的意思而且呢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呢赐平安给地上，赐喜乐给我们。所以这个季节呢应该是我们最平安喜乐的一个季节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没有地方，所以呢这个题目呢是和这个房地产有一些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先看一些圣经里有一些和房地产的这个经节，好吧在座的大家家里都有房地产是吧？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对我们很重要，在座的有些人我也知道你的房地产不止一处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地方住的话呢，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赐福，我们也应该每天因为我们有住的地方，我们来感谢神今天呢我们要读很多经节，所以你可以拿你的圣经或者你的电子圣经 get ready 因为我不会讲很多，主要我们来过一些经节好吧好，在这个诗篇第115篇15节的时候，诗人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意思呢是什么说呢，是说了这个耶和华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呢是神的地方，是神居住的地方，地呢他给了人，也就是说我们所住的地呢是神赐给人的福，这个地。那么耶和华造人以后呢，在创世纪里面他对亚当和夏娃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你看地这个词啊，这个字 earth 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甚至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也出现很多很多次，这个地呢是神赐福给人的地方，他造天地呢，这个地呢他是给人造的，这个地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加了一块地，我们有个地方住呢，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福分，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在这个神，我们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每次他比如说他很有名，他说我要赐福你，那时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都还没有，他怎么说，他我要赐福你，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是吧？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赐福一个人这么多后裔，他不给他地，这句话算不算数如果你对这个创世纪熟悉的话呢，亚伯拉罕每次不是神每次对亚伯拉罕这么说的时候，他都要再加一句，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不然的话你给我这么多后代连一块地都没有，这个不就是相当于流浪的吗，对吧所以比如说在这个创世纪13章里面呢，这个神这样对亚伯兰，那时候还叫亚伯兰，他是这么对他说的，在创世纪13章14节，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他就是让亚伯兰，你东西南北看是吧？你看到的一切地，我都赐给 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个应许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啊！就是说，神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啊和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然后在十六节呢，他才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所以呢，十七节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啊。所以神在赐福亚伯拉罕应许他子孙的时候，他同时他也应许他一块地啊。这块地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迦南地，那个时候呢还是被许多别的族的人给占领的，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呢，圣经上记载，他就把这块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的子孙，而且直到永远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不就是又跑到埃及吗？因为约瑟在那里。那你记得约瑟死之前，约瑟死之前他怎么跟他的弟兄说的吗？有没有人记得？约瑟死之前是在创世纪最后一章，应该是在最后两节啊，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两节，在约瑟死之前，他知道他们住的埃及不是他们神赐给他们的地，神赐给他们的地是在迦南，是吧？那么他们现在在这块地上只是寄居，暂时的居住，他们有一天一定要回到那个迦南地，只不过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呢，约瑟将死之前对他的弟兄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二十五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呢，他人是死在了埃及，他葬在埃及，但是呢，他死之前他让他的子孙起誓给他说，你们走的时候，回迦南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的骸骨，就是我的遗骨。所以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搬上了约瑟的遗骨进到了迦南，因为他们曾经起誓给约瑟啊，做出这样的应许，因为埃及不是他们的地啊，那么那块迦南地呢，是神应许给他们永恒的永远的土地呀。所以呢，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极大极大的祝福，他把这块地呢赐给了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子孙。好，这是这个地产。请问耶和华在神的地上，耶和华的神在地上有没有住的地方？哦、later 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神在地上有没有住的地方啊？范子明说是约柜。 Yes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叫做约柜，是吧？ Yeah, OK。 那个约柜是放在圣所里面，那圣所是在会幕里面，是吧？啊，对，好，我们过一下啊。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时候呢，这是耶和华和摩西的对话，二十五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要晓谕摩西，要为他造一个会所圣所啊。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这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就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他这些礼物不是说随便送的，这些礼物是要为这个耶和华造这个圣所用的。在第八节的时候呢，这个耶和华就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所以这个圣所呢，不是说就是随便造出来，圣所造出来之后呢，目的呢是让耶和华神可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呢，这个圣所呢 就是啊，主耶和华神在地上所住的地方。啊，那时候这个圣所呢叫帐幕，因为以色列人他是还在旷野嘛，是在这个去迦南的路上啊，所以这个圣所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可以移动的帐篷，以色列人走到哪里安营扎寨到哪里，这个圣所呢就跟着他们到哪里。那么后来呢，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呢，他们就占有了这块或者继承了这块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对吧？那么他们就算有了一个在世上的地。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就有心为主耶和华造一个永久的圣所，就是大卫在世的时候准备了很多东西，准备了很多建筑材料金银财宝，为要造什么？
圣殿
啊，为要造圣殿，为要造圣殿。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是一个游动的一个民族了，你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这块地了，对不对？就是神赐给你的地。所以呢，大卫一心一意要为神造一个这个圣殿。那这个圣殿呢，就是神在以色列人中居住的处所啊，是这个以色列人向神献祭的地方，是敬拜神的地方，这是圣殿，对吧？我们知道大卫没有造成啊，后来这个愿望呢，在他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就实现了。所以神的圣殿呢就被以色列人给建成了，就是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那么这个圣殿呢，就是神在地上的房地产，对不对？对。如果你说神在地上有什么地方可以居住的话呢，他就住在这个圣殿里面。对，这是神在地上的房地产。照理说呢，这个圣殿啊，如果是神在地上的居所的话呢，它存在一定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不对？啊，这个圣殿在，这个神就在；圣殿不在，神就不在，对不对？所以呢，神呢应该很好的保护这个属于他的房地产才好，对不对？对吧？你家的房子在，你就在；你家的房子不在，你就是流浪，对不对？你就没有你的家了，对吧？所以这个圣殿，如果换你的话，你也应该保护吧，对不对？啊，如果换以色列人的话，你也应该好好保护，因为这个圣殿是以色列这个精神的这个寄托和中心，对吧？但是呢，啊，其实不然，其实不然。如果你熟悉圣经的历史的话，你就会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这个历代志下，好吧，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最后一段。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最后一段，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历代志下36章从15节开始，好吧。历代志下36章15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17节，所以耶和华是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臣里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19节，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20节，凡脱离刀剑的，以后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奴婢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好，这里讲的就是耶路撒冷圣城被毁，那耶和华的圣殿也被毁，这是第一次的圣殿被毁。原因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就是背弃了神，他们没有，虽然神带使者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从来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对不对？对啊。所以 我们刚才讲到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子孙的永远的地，耶路撒冷是神居住的圣城，圣殿是神和以色列人同在的地方。但是呢，好像呢，神呢并不在乎他在地上的国，也不在乎他在地上所住的地方，对不对？这个事情如果被外族和外的宗教人说起来，就是一个笑话，对不对？说看看你们神是真的是假的，一点能力都没有，连你自己神的圣殿你都保不住，对不对？你的神在哪里？我的神更大。但是对主耶和华来说呢，这个其实这些不重要啊，不重要。如果你心里爱我，如果你心里敬畏我，如果你心里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赐福于你。啊，如果你离弃我，如果你违背我的诫命，如果你去敬拜别的假神，去拜别的偶像，那么惩罚呢就会临到你。所以呢，圣殿在不在呢？神呢，其实呢，不是非常在乎，因为呢，圣殿是这个人敬拜神的地方，对不对？如果人心里没有神的时候呢，这个也就没有人来敬拜了。如果没有人来敬拜的话呢，这个圣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啊，那么耶稣的时代的圣殿呢，是被毁之后第二个圣殿。啊，后来因为被掳的以色列人呢，又回归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在原来的圣殿的这个基础上建起了第二次圣殿。圣经里记载，他们建第二次圣殿刚开始建的时候呢，那有些老人还记得这个以前第一个圣殿所在的样子，就嚎啕大哭。那有些年轻人他们不知道第一个圣殿在，他们看见就非常高兴，所以哭声和笑声砸在一起，就是当时的情景。所以呢，这个圣殿呢，确实呢是以色列人精神的中心，它的存在呢是非常非常至关的重要。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呢，在主耶稣死了之后呢，不久之后，这个第二个圣殿就又被罗马人给毁掉了，这就是第二次圣殿被毁。那么现在的以色列那个哭墙呢，那就是第二个圣殿的遗址，只剩了一堵墙。每次呢，你犹太人到那里墙前面就是哭一哭，就像建第二次圣殿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神的殿已经在地上没有了，呀。好，我们刚才讲到神在地上赐给我们的地产，神的圣殿是他在地上的，我们可以说是房地产，对吧？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好吧？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吧？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再给大家再简短读一下。当那些日子，该撒就是当时在罗马城里的凯撒他是头衔是大帝，或是皇帝。该撒雅古士都有旨下来，叫天下各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这个犹太的地方呢，它首先它是归这个叙利亚的巡抚来管，那这个叙利亚的巡抚它是归凯撒大帝管，对吧？所以这个凯撒大帝有圣旨下来，说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和城里，我要统计你的人数。第三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所以约瑟当时住在拿撒勒，但是呢他要到这个伯利恒去报名上册，因为呢他是属于这个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这个伯利恒呢是大卫的城。那么这两个城市之间差多久呢？大概有80迈。你开汽车也就一个小时就到了。对。但是呢你要走路的话，或者你如果也许有个毛驴坐着的话呢，我不知道，也许一天，对不对？一天才能到，对吧？所以就是当时那个情景。而且这个伯利恒 它据说是在山上，它和下面这个高度大概有至少有好几百米，所以你回去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往在山上走啊，所以啊，你可以想象这个距离再加上这个高度呢，它对一个当时的这个孕妇来说呢，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因为第五节，约瑟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呀。这就是我为什么刚开始要讲房地产的故事，对不对？因为地是神赐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呢，没有地方啊。我们就可以想，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啊，在他儿子降生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生在哪里，他会怎样出生呢？啊，也许你会想，他应该生在一个皇室家里吧，对不对？生在哪个宫殿里啊？或者差一点，生在巡抚家里也可以吧，对吧？生在王公大臣家里啊，生在商人家里也可以吧，对不对？因为现在最富的人是经商的人，对吧？也并不一定是政客。我们知道呢，他是要生在伯利恒，大卫的城里，这是圣经旧约里预言的，是在弥迦书里面啊。但是呢，大家至少有这个问题，你大概生在伯利恒哪个家里？你生在伯利恒什么地方呢？那么结果呢，他是生在伯利恒一个客店的一个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啊，因为大家都来报名上册，所以那个客店里没有地方。我想圣经的文学高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啊，它几个简短的经文呢，它把该写的写下来，不该写的你自己去思考或者自己去 imagine， 对吧？啊，这几句简短的经文呢，它就记载了耶稣出生时的残酷，就 brutal， 对吧？啊，在今天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发生，因为如果客店里再满的话呢，如果有人要生孩子，我稍微有个愿意牺牲点自己的人，你得把这个地方总得让出来点吧，对不对？对啊。这样也可以，以后在神面前也算有点善行，是不是？啊，但是没有，是谁生的耶稣？玛利亚。是谁把耶稣用布包起来的？是玛利亚。哎呀，中文里没有翻译，英文里是一句。英文里是玛利亚生了耶稣，用布把它包起来。是谁把它放在马槽里的？是谁？
耶稣。
啊？耶稣自己跑进去的？
耶稣。
是玛利亚。这一句是一个主语。玛利亚生了耶稣，用布把它包起来，把它放在马槽里。听明白吗？啊。生过孩子的姊妹们，你们生完孩子是谁把布是用谁用布把孩子包起来的？
护士。
哦，护士。哦，哇。啊？哇。那肯定是在医院里生的喽，对不对？啊。把孩子包完之后，是谁把孩子放起来的？嗯？也是护士吧？对不对？哎，
包好了会先交给
爸爸妈妈看一下，是吧？然后再把孩子拿走，放在一个恒温箱里，对不对？呀，对吧？呀 ，OK。这些事情是谁自己做的？啊，是玛利亚自己做的，好吧？好，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来思考一下啊。就是主耶稣啊，他诞生在这个客店里马槽的意义，好吧？好， 神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生在一个客店，不是客店里面，一个客店外面里面一个马棚的马槽里，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神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首先呢，我觉得耶稣诞生在马槽里呢，他是预表了以后呢，人对他的拒绝。预表了以后人对他的拒绝，他出生的时候就没有人欢迎他，那他自然在世上的时候呢，也不会受人的欢迎，对不对？他不仅出生的时候没有地方，他长大之后他有没有地方？没有地方，他有什么地方？你记得耶稣说过什么样的话吗？这句话呢是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八节里面，他说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你生的时候没有地方，那你长大的时候也没有地方啊，他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他活得连狐狸和飞鸟都不如，对不对？因为狐狸和飞鸟也是受天父的看顾，对不对？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家，只是这个神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家就没有。那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呢，就是人拒绝他的结果呢，那些拒绝他的人最后给他找了一个地方，只不过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十字架，对不对？这就是他最后的地方。那耶稣诞生在马槽里呢，那也是预表了呢耶稣是生命的粮，因为这个马槽呢是给牲畜喂粮食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把一个婴孩放在一个喂粮食的地方呢，它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因为耶稣说过呢，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会在圣餐时候吃的饼呢，就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的身体，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马槽里的婴孩呢，就预表了以后他的身体要为我们破碎，为我们舍命，他的身体呢成为我们得到永生的粮，对不对？因为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生在马槽里预表了他是生命的粮。耶稣生在客店的马槽里呢，其实也要告诉我们，在世上都是，我们都是过客啊，都是过客，我们在世上都是一个短暂的停留，这不是一个我们永恒的家乡，对不对？因为他的父母呢是在客店里面，是经过的时候在那里出生的，对不对？他没有在一个自己的有祖产的地方，生在一个自己家里的地上，他只是在路过的时候生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在世上都是过客啊，圣经里的话叫寄居的，对不对？就是你在这里呢是短暂的停留，这里不是你的地方，就像埃及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他们只是在那里有一个停留啊。我想到耶稣生在客店的马槽里呢，他也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啊，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啊。我们知道呢，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呢，在世上呢其实没有一个地方配得他的降生，对不对？配得他儿子的降生啊，他生在哪里都可以，但是呢神就让他生在了这个客店的一个马槽里。因为这段圣经呢，如果第一节到第七节你读起来其实很有意思啊。他怎么开始的？他说在这个罗马城，罗马就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对不对？他就说在首都里面，罗马城里面有一个皇帝叫凯撒，雅古士都，他下了圣旨到天下的人都报名上册。那么当时叙利亚有个巡抚也是个大官，虽然是低于凯撒，他叫居里牛， 所以他从这个最大的关开始，再到下一关，然后他就说，在这个居利纽的这个领地里面有一个小地方叫加利利，在这个加利利有一个小城叫拿撒勒，在这个拿撒勒里面有一个小木匠叫约瑟。那么约瑟呢，他必须因为这个圣旨呢，他必须带着他有身孕的一个可怜的妻子名叫玛利亚，到一个更小的城市叫伯利恒，到报名上册。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呢，这个可怜的玛利亚在一个小客店的一个马棚里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没有地方把他放在马槽里，这个儿子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人，他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你有没有听出来这段经文的他的一个过程？他从一个很高的地方，他再降，最后降到不能再降的一个马吃饭的一个槽里面。这个槽里面就是一个将来世上最大的君王，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脱离罪恶，赐生命和平安给他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请问凯撒重要还是耶稣重要？凯撒的儿子会生在哪里？生在宫殿里，对不对？但是神的儿子生在哪里？那么最后我在想讲的就是说，耶稣诞生在客店的马槽里，他是表明了神的预备和掌管。神是万能的，对不对？一切都是神的控制之中。所以呢，这个他的儿子生在客店的马槽里，是神的掌管，是神的预备，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因为我们经常会抱怨说，神啊，你给我的太差了，你现在我得的是什么？你给我这些东西，对不对？请问神有没有给你预备？如果有个马槽的话，那是预备，对不对呀？玛利亚她正好把孩子抱起来之后就有一个马槽，对不对？这是神的预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旧约里呢，旧约的预言呢，就是耶稣要生在大卫的家里，对不对？而且要生在大卫的城伯利恒里面。但是呢，约瑟他住在拿撒勒呀，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个事情的话，耶稣是不可能生在大卫的城里的，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神的预备呢，他们才旅行到伯利恒，让耶稣出生到那里，这些都是神的预备，所以呢，是为了应验先知的预言。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虽然是在一个皇宫里面，有一个皇帝有一天想让天下的人报名上册，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对不对？所以也许玛利亚心里有抱怨，但是呢，我想他心里也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预备。如果我们知道是神的预备，也就求你不要抱怨，好吧？好，好。这个人呢，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地方；死的时候，他也没有地方。他的坟墓呢？实际上是给别人预备的，但是呢，因为他死了，就先在坟墓里放了两天，后来好在他不在了，对不对？不然这个坟墓可能有一天还得再腾出来啊。所以这个一个人啊，他从死从生到死在世上都没有一点点地方的人，一点点财产都没有的人，他可以给我们什么呢？他可以给我们什么啊？如果他可以给你什么，你能相信吗？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刚才读过的他说出来的话，好吧？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呢在临死之前和门徒们道别的话啊。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一个在世上没有地方的人，被人拒绝的人，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你说在世上的时候有人为他预备过地方吗？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回来接你们去那里。你会相信吗？啊，如果有个人今天有几个摩天大厦，对不对，站在他的房地产的门口给大家讲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容易相信一些？对不对？他在地上至少得有上万个房间吧，然后跟他说，我要到天上，我要到我父那里，我再给你们预备个地方，对不对？这样的话你会相信吗？那他的门徒也不相信，他的门徒说，第五节，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呢，是认识真神、获得永生的唯一的道路。这条路可以领我们到哪里去呢？可以领我们到天父那里，在那里呢，他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地方。他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地方。我们在地上住的地方，我们可以自己找，可以自己预备，但是都是神的祝福。但是在天上的地方呢，你不能索要，对不对？只有通过耶稣，他给你预备。地上的住处呢，只是我们的客旅，我们是客旅，是我们暂时的家。天上的住处呢，是主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家乡。在那里呢，我们要和我们的主永远在一起，对不对？你会不会害怕这个地方不够多呢？不够大呢？嗯，不会吧？在地上你会不会怕？会吧？对不对？啊，你到一个客店里都可能会住满，对不对？人太多了。但是呢，每一个相信的人，每一个得救的人呢，主都在天上为你预备了地方，对不对？我选的这两句经节呢，我觉得呢，里面有非常大的对比。一个在地上没有地方的人，在地上被人拒绝的人，他在死之前呢，他给门徒讲出这样的话，呀，因为呢，地上的地方呢，不是神所想要的啊，也不是人可以永恒获得的，只有天上的地方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所以我们知道了，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呢，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这是圣经里的话啊。所以没有人呢可以在地上为神造一个殿宇，让神可以住在这里啊，神也不会住在这里。你可以给他造个房子，说，我神求你住在这里，他也许会住，他也许不会住。但是呢，我想呢，在这地上的时候呢，在地上有一个地方是神非常非常愿意居住的，请问是哪里？
星
系。Norman， 请问是哪里 ？There is a place. Yeah. There is a place that God would like to live on this earth. Where it is? 我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我问了个问题，他就说是在 Heart 里面，知道吧？对啊，所以我告诉他晚点再说。啊，所以问第一个说神在地，我第一个问题刚开始讲到之前，我说有没有地方在世，有世上有没有地方神可以住？诺曼说 Heart， 对不对？对啊，所以呢，可以看得见的房地产呢，神可以住，神也不可以住，但是呢，这个世上有一个地方，神非常非常非常愿意住进去，就是人的心里，就是人的心里。也就是说，比较看得见的房地产和人的心里呢，神可以不要这个房地产，但是他愿意住在你的心里。所以请问现在神的圣殿在哪里？现在神的圣殿在哪里？在人的心里啊。这个人的心，这个人组成了一个什么？组成了教会，是吧？啊，你可以翻到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开始。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好吧？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他说，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神的这圣殿呢，现在呢，他已经被摧毁了，是吧？但是现在呢，它是在教会里，啊，这个不是指单一的教会，它是指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联合起来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教会，这样的教会呢，就成为主的圣殿，就成为主居住的所在，对吧？那么信徒的身体呢，也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对不对？所以呢，神非常非常愿意把他的圣灵放在你的心里，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信徒呢，就成为神的殿。所有的信徒在一起组成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神的在地上的圣殿。所以我不知道在你的心里呢，有没有盼望有这么一天呢，就是来到主耶稣为你准备的在天上的地方呢，与爱你的主同在。这位主耶稣呢，在世上的时候呢，没有人给他准备地方，却因为爱我们，啊，虽然人人都拒绝他，但是呢，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呢，让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让每个相信他的人呢，都有永生的盼望。他还要再回来呢，来接我们到天父那里，在那里呢，他为我们预备了地方。在那里他为我们预备了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里面呢，就是我愿意我们大家都来思考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在你的心里呢给主耶稣留有地方。我知道了现在很多人年终工作很忙，对不对？而且呢，很多人在忙着这个准备旅行或者探亲，也有人可能在忙着打扫自己的房子，要招待客人。那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地方，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心里面也没有给他地方？我们要请我们来思考，好吧？因为这个答案只有自己知道。或者呢，我们在心里给他的地方，但是我们有没有把他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啊，你比如说，你家里最重要的一个房间，你是让耶稣住在这里，还是说你把他请在地下室或者阁楼里面？这样的话呢，他还是没有做你的主，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啊，我很快就要结尾了。所以，如果你 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话呢，我今天请你来思考，你愿不愿意对他说，就是说耶稣，我愿意接受你，我求你呢让我永远住在我的心里，我在我的心里呢把地方留给你。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从来没有把基督呢放在你心里最重要的地方的话呢，愿我们来说，主，请你宽恕我。那从今以后呢，我愿意把主放在我们心里最重要的地方，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您从出生到长大到定死，在世上都没有一点点地方，因为人不欢迎你，不接受你，拒绝你，想要杀害你。但是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儿子虽然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他还是满足了您的对他的期望和要求，为我们呢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好了住处，这个住处呢不是人可以夺走的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好的。我们知道他要回来呢，要接我们到那里，让我们可以与他永远同在。天父，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在这个季节里面帮助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